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魔鬼在哪里？你相信有鬼吗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相信有鬼。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，人们就有祭祀祖先的习俗，但是商朝人祭拜祖先可不是由于孝道哦，不是用祭拜祖先来表示孝道哦。商朝人祭拜祖先的原因是怕鬼。商朝人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变成鬼，自己的祖先也是死了的人，也会变成鬼，而鬼会在人间飘来飘去，鬼看得见人，人却看不见鬼，鬼会随时伸手来害人，人是防不了鬼的。而鬼呢，又欢喜在生前活动的地方游来游去，于是祖先的鬼常常就会回到他的老家。这些祖先鬼偶尔会出手来捉弄一些活着的子孙，让活着的子孙遭受一些灾难或者是祸患。当一个小孩子正在奔跑的时候，怕他摔了一跤，商朝人会认为那是祖先在暗中绊倒了那个小孩。当一个人咳嗽不止，商朝人会认为那是祖先鬼在抓他的喉咙。任何病痛或者意外挫折，商朝人都会说那是祖先作祟，为了让祖先不要来害那些活着的子孙，于是商朝人就勤于祭祀祖先。所以中国人最早时候的祭祀祖先不是因为孝道，而是由于怕鬼。到了汉朝，佛教传入中国，而这个时候中国人自己也创立了道教。佛教跟道教引出了大量的鬼，这些鬼不是单纯的祖先鬼，而是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，让鬼多元化，有冤鬼，有野鬼，有恶鬼，有恶死鬼等等。除了鬼以外啊，还创造了与鬼性质相似的妖怪、仙、魔等等，他们如果出现都会化为人身，他们会做伤人害人的事情，于是人们把他们称为魔鬼。世界上各种宗教几乎都承认魔鬼是存在的，而且魔鬼是有力量的，所以魔鬼能够做伤人害人的事情。在佛教跟道教的寺庙中间，和尚、道士常常会替人们驱妖赶鬼。我呢，我本人由于两眼曾经失明，到台北的一个道教的庙中去拜拜，每天晚上8点钟必定赶到，这样每天在庙里拜拜长达1年之久。每天晚上道士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，信徒则轮流到桌子前面说明自己遭遇到的困难，请求道士指点迷津。我长期观察的结果发现，道士的回答
绝大多数是你撞到了白羊精，或者黑狗星在追你，或者说你卡到了阴了，卡到阴的意思就是说你碰到鬼了，或者说你背后跟着三个，这个三个的意思就是三个鬼了。听了道士的这些讲解，就会让人们心里面产生一种恐怖。原来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无论是生病、失业、夫妻吵架、财务纠纷、儿女考试失利，甚至于法律诉讼等等的事情，都是妖魔鬼怪在后面作祟。道士讲完以后，就烧了一大把的香，在那人的前后左右和头上飞舞，表示驱魔赶鬼啊。其实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啊，就曾经经过道士们驱魔赶鬼的事情，我就经历过。那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我和母亲住在福建的武夷山。当时日本军队攻占了福建省很多的城市，但是没有进入武夷山，因为武夷山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。日本人觉得武夷山的地势陡峭，不容易控制，派少量的日军进来就会被游击队给吃掉了，派大量的日军又觉得没有必要。所以呢，抗战八年中间，日本军队始终没有进入武夷山。但是日本军队虽然没有进来，却常常派飞机啊来侦察，有时候也会投下炸弹。记得有一天，日本的飞机又来了武夷山的这个上空，空袭警报响了，我躲在饭桌下面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日本飞机投下了一颗炸弹，在我家不远的地方爆炸了。我吓得大哭起来，妈妈跑来抱住了我，我全身不住地发抖。到了下午就发起烧来了，当时武夷山没有西医，只有一个小中药铺和一个老中医。母亲带我去看中医，拿了中药，吃晚饭的时候我的高烧仍旧没有退掉，母亲就找来一个道士。道士说我的魂被鬼给捉去了，他要为我赶鬼收金。当时武夷山没有电灯，我躺在卧室的床上，这个桌子上一盏油灯，只见道士一手拿着香，一手摇着铃，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我在迷迷糊糊中间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我的烧是退了，也不知道那是老中医的药物有效呢，还是那个道士真的把鬼给赶跑了。在圣经约伯记中间也记载了魔鬼把约伯害得家破人亡的故事，可见魔鬼是有超能力的，会害人的。不过圣经里面把魔鬼称为撒旦，魔鬼跟上帝是敌对的，魔鬼处处跟上帝唱反调。譬如说上帝主张人要相爱，魔鬼就要挑起人的仇恨。上帝说人要和睦相处，魔鬼就要制造斗争。上帝要人喜乐，魔鬼则让人忧愁。上帝要给人平安， 魔鬼叫使情势变得凶险。上帝以善良为美，魔鬼则以罪恶为乐。魔鬼除了会直接伤害人的身体之外，魔鬼最可怕的招数是引诱人心。引诱人心走向和上帝背道而驰的路上去。魔鬼怎么样引诱人们远离上帝呢？他们的方法是利用人的原始罪性。最初啊，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的样式，所以人的原始本性是善的。但是自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罪性就进入人的遗传基因，代代相传。所以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带着潜伏的罪性，这潜伏的罪性在平常是很少显露出来的，让人很不容易察觉是罪性。譬如说小婴儿欢喜抢别人的玩具糖果，又欢喜用小拳头打人，用嘴咬人，人们都会觉得哎呀，那个是小婴儿可爱的表现啊。殊不知这些小动作正是透露出来人的罪性。人长大以后常常会显出许多道德上的缺点，像贪欲、嫉妒、仇恨、骄傲、虚荣、凶暴、谎言、欺诈等等。我们有时候会称这些道德上的缺点作为人性的弱根性，或者人性的弱点。其实这就是罪性。罪性和上帝给人的善性不同。善性是使人向上提升，罪性则使人向下沉沦。然而向上提升是需要努力，这是很辛苦的呀，像逆水行舟一样，要不停地用力划桨。可是向下沉沦呢，这很轻松，像顺水行舟一样，这不必划桨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船上，那那个船自然地向下游啊，去流下去，漂流下去。魔鬼就善于利用人的罪性，把人带向罪恶，而人自己都不知道。有一个老农夫带着两个儿子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区里面，很少跟外界来往。他两个儿子，老大叫大龙，老二叫小虎，父子三人住在山里面，开辟出一大片的果园，另外是自己种了很多菜，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虽然生活相当清苦，没有舒适的享受，但是淳朴勤劳的生活也让人里面身体健康。有一天，老农夫带着两个儿子到山下的市镇去采购日用品，父子三人各拿一根扁担，挑了大包小包日用品回到山里来。那天晚上，大儿子向父亲提出了要求。大儿子大龙说爸爸，我想到市镇里面去工作，我不想住在这山里面了。老农夫劝阻他，但是不成功，只好拿了一大笔钱给大儿子，让大儿子下山了。 大龙到了市区，住进了一家旅馆。他举目无亲，又没有工作技能，在街上闲逛。这个市镇上有几个游手好闲的这个年轻人，每天在热闹的街道上面瞎混，做一点偷鸡摸狗的小坏事。他们看见大龙背着个大背包，两眼茫然，很好奇的东张西望，他们就立刻看出来这是一个出境城市的乡下人，于是就和大龙打招呼。这几个年轻人向大龙介绍市镇上有哪些吃喝玩乐的好去处，大龙听得心动不已，就要求这几个年轻人带他去。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带大龙去大吃大喝，又找来几个妓女，让大龙每天都沉醉在酒色之中。大龙从小就生活简朴，每天吃的是蔬菜水果，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。现在到了市区，每天大鱼大肉，烟酒不断，又有女人陪伴，大龙乐得不得了。但是生活方式突然改变，大龙的身体受不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有一天大龙一个人在旅馆里面倒了。由于他身旁边没有人，就没有人去急救他。第二天上午，旅馆的服务生进房间来准备打扫房间，才发现大龙躺在地上，立刻招人把大龙送到医院里去，那已经是回天乏术了。时间过了半年，老农夫在山上不见大儿子回来，就叫小儿子下山去寻找哥哥。小虎下了山，到了市区，人海茫茫，不知道哪儿去找哥哥。小虎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，被几个小流氓盯上了。那个几个小流氓上去和小虎说话，装得很亲热的样子，让小虎觉得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也不孤单。那么在几个小流氓的引诱之下，只经过了一个礼拜，小虎就染上了毒瘾。为了买毒品，小虎向父亲要钱，老农夫不肯给，父子两个就吵起架来了。小虎毒瘾发作，猛然向父亲的头部啊，重重地挥出一拳，老农夫立刻倒下去了，后脑正好撞在一块大石头，鲜血直流。小虎看得呆住了，山上也没办法呼救，不久老农夫就死了。第二天，小虎草草地把老农夫埋葬了，然后下山把山上的果园卖掉，换来大笔的钱来买毒品。过了一年，小虎的钱花完了，为了赚钱买毒，小虎参加了贩毒集团，担任运送毒品的工作。有一天，警方发现这个贩毒集团，展开了追查，在一场枪战中间，小虎中弹身亡。大龙跟小虎在山上过着平安悠闲的生活，来到市区，内心贪欲的罪性被挑起来了。魔鬼趁机进入他们的心里，使他们犯的罪就越来越大， 终至死亡。
圣经上记载着一则耶稣和彼得的故事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受许多苦，并且要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他的门徒彼得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。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初读圣经的人啊，会很觉得奇怪呀。彼得是耶稣身旁边最亲近的门徒，耶稣为什么叫彼得为撒旦？那是魔鬼呀。何况彼得不舍得耶稣去送死啊，所以才立刻出来阻拦。然而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受死，乃是上帝的计划，这个计划是极为伟大动人的，这个计划将影响到全人类的未来命运。所以这计划是魔鬼撒旦所不愿意看到的，于是魔鬼就进入了彼得，利用彼得很爱私之心来阻止耶稣去实行这个计划。耶稣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这是在斥责彼得心里面的魔鬼，因为那个时候彼得只是魔鬼的工具，说了魔鬼想要说的话。耶稣斥责魔鬼是要彼得脱离魔鬼的迷惑，要用心来揣摩神的旨意。魔鬼很会利用人心里面恶的一面，扩大人的恶性，促使人沉迷在物欲、肉欲，又会利用爱好新奇的心理，以时尚流行来取代是非对错，以追求满足欲望来燃烧起贪欲、邪恶之火。魔鬼要人们抓紧物质，轻视灵性，鼓励人们把握肉体啊的生命，拥抱享乐，放纵自己。几年前，台湾社会曾经流行一句话，这句话说，只要我欢喜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真是魔鬼的宣言啊。如果人人都照这句话去做，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魔鬼世界了。魔鬼随时随地在人的身边，他会利用人的软弱，利用人的弱根性，有时候甚至于利用人的爱心，渗透进入人的心里面，转移控制人的思想跟行为，让人走向罪恶的深渊。怎么样才能拒绝魔鬼的入侵呢？拒绝魔鬼最好的方法就是随时随地把神放在心里，随时反省跟警惕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没有离开神的道路。只要不断反省跟警惕，魔鬼就无法控制你了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